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的前沿。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图特哈蒙演播，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等您聆听。
北京时间3月11号上午11:53，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里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娜姐。
哎，大家好，我是肖二 ，A.K. 大鱼记。
小五，
哎，龙马。
哎，本周的游戏新闻节目由我们四位为大家录制。今天又是父母不在家的一天、
哎、
啊，所以本期节目会录的非常的垮顿啊，
垮
顿是
啥？会录的非常的垮啊，非常的乐啊。对，反正待会儿呢，大家 也就是听一乐啊，我们就几个就随便说点儿我们关注的那些破事情什么的啊，反正对大家就那么一听。然后本期节目总之呢还是先说一下本周我们关注的一些事情。
对，
像索尼的 State of Play，
嗯，
是、
啊、其实是在我们录制节目的昨天早上，
嗯，6点钟、
哎、新一期的这个线上直播活动，
嗯，
然后呢有些新游戏公开带大家回顾一下，比如说像卡普空公开了一款作品叫做 Exo Primal，
对，
是一个戏称啊，是这个卡普空圣歌
失落的圣歌
失落的圣歌
对，
失落的圣歌，
卡普空听到了我跟42的呼声
啊、
就是我们想玩失落星球，想玩疯了
啊、
嗯！然后卡普空说：“别着急，再等等，我给你做个更好的。”
哎呦，
光做一个失落星球多没劲啊！
哎，
我们把你另一个银海补，
很有意思啊！看起来、
这游戏我觉得很好理解，就是看起来就是那种、
嗯、
你们不就想要这个吗？
啊、
那种感觉。但是我跟大家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打恐龙这个事儿，我没理解。
啊、对，
为什么要打恐龙？
就其他的好像都很应景，都是现在时下流行的这个元素，而且是他们应该擅长做的东西。
是的。
但是唯一就是这个打恐龙，可能稍微有一点这个恐龙危机的情怀，或者是、
不太理解。
这恐龙不是安全吗？你说要是丧尸什么的，这评级不就往上走了吗？血腥暴力
不是丧尸，你打点外星的什么打机械、
啊？对啊，
外星的、
对，打机械也可以，
打机械。
而且他那个《怪物猎人》里那恐龙的模组不是现成的，可以直接套来用吗？
我看到那个有个霸王龙能把你直接就叼起来，就跟蛮恶龙那个一样，
对，跟蛮恶龙很像的。
对、
那个，
这恐龙情怀主要还是当时这个《侏罗纪公园》上的时候，
对，
对吧，大家这很震撼，看完之后然后有那么一段时间呢
恐龙
出过很多相关的这种恐龙的作品，
恐龙热潮的时候，
对对
对，
对，但现在感觉好像这个热潮已经退去了，
稍微有点就是不是时下流行的这个元素
啊，
但也行，不一定啥都要流行嘛，
怀旧吧。
而且我觉得这卡普空嘛，他既然肯愿意想做恐龙，肯定他也不是说就放一个那个怪的纸片让你打、然后喷血，他肯定是给那，就是毕竟他有什么怪物猎人啊，什么
还是有传承。
失落星球那个 BOSS 战什么的，就是大型敌人做的也挺好的，
嗯嗯，
也是有传统的。
是、
希望他们想做恐龙操就还有点想法的吧。
嗯，
对，
也是个多人操。
其实
多人合作，
哎，他这个多人其实有一点点怪，就是他线上是10人一局， 每五个人组成一个小队
PVPVE、嗯、
对、嗯、也不是那么重的 PVPVE， 它就是那个 AI 给你那个每个小队都会有共同的那个任务目标、
嗯、
然后呢你去完成这个任务目标的时候你可以纯 PVE 打，然后你也可以干扰另一个五个人小队就打他们，然后让阻止他们完成任务，然后你们小队完成任务你们就赢了，然后但也有那种你们单独五个人都打不过的东西，你就得十个人一块去打。对，他官网是这么写的啊、
哦，
他官网这么写的。
哎，你发现，就是他们其实还一直想做多人，
是，
嗯、但是吧，不甘心于就是做一个玩家说的那种
啊，
就玩生化危机，我们说我们你别讲那没用的行不行？我们就想玩佣兵，我们就想我们就想玩逃生，
嗯，
就想玩那个什么，你就给我来一个那个，我不。多人我可以
对
多人我可以做，但是我一定要整活
做葛的、
就是、就是我们要比玩家高明
啊，
啊，我要给你来一个不对称的对抗，
嗯
啊，或者是这个什么人类和什么生化兵器大乱斗
啊，
啊，就是他总是有想法，就不能老老实实的，就是说玩家要啥他就给你做啥，
对，
所以这次的感觉还是要整活，
嗯，
他说那个系统 听起来就还挺复杂，
他叫对战型 PVE、嗯、不能叫 PVEVP 什么那样的
啊，它不是打怪型 PVP， 是对战型 PVE。
对，是这是他官网官方中文网站上造的一个词。嗯，
就是结合了一些什么那个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
嗯
，Hunt 什么什么是？
哦，猎杀对决，
猎杀对决，
啊、
对、
啊
啊
啊，
然后还有什么暗区什么等等的一些想法，
啊、是对，对，
再加一些他们自己的想法啊，
对，
很不妙啊，这个，以他们之前的几个多人来看，你就老老实实做一个。大家一起刷怪的游戏就不行吗？
嗯，
不行，可能他
2023。
然后看有些里边这个职业分配有 T 有奶有输出，
对、
嗯，
职业分配是这么分配，
嗯、
但是 DPS 有两个，一个远程，一个近战，然后奶和 T 各是一个。
那近战不知道能不能就是切远程那种？
他是这么切的、
啊，
就是比如说咱们五个人
啊，
啊，然后进去打了以后，一开始咱们你可以选多个 T，
嗯，
就咱五个人都是 T。都可以，然后呢比如打半截打不动发现 DPS 不够了以后，我立马我切一个那个就是近战的，随便一个近战或者远程，就是我立马可以换机甲、
啊、
我就可以换职业、
啊、远处给你射来一个甲换上还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具体怎么换没、
啊、Stand by for Titanfall
反正就是他那预告片里有一个镜头，就是打半截你从甲里出来换另一个甲了、对，怎么换的这甲怎么来的就不知道了，
天上卫星射下来，
我觉得很有可能、
牛逼啊、
嗯、因为那个片头那块就是你穿上甲从天上啪跳下来了嘛，
嗯，他是从前面进嘛，圣哥是从后边进嘛，
对、
就是、啊，就反正是甲，
嗯，
战甲，
战甲的造型也挺巨魔的，用四十二话说，挺巨魔。
说实话，这有点那种那个圣哥那种你仿生的那种感觉，就是稍微就是没有放
好说，
就有点，尤其像那个，
很期待啊，
对，
不然反正很期待。
2023年
各种意义上的期待
是
对、
嗯、
登录 PC、PS5、PS、Xbox One、Xbox Series X、S，
嗯，
会进 XGP 吗？不知道，
没说。
啊，期待一下吧，反正啊，
很期待。
下边还有这个《幽灵线：东京》，其实马上要卖了，3月25号就正式发售了。然后
放了一个新预告，
放了一些新预告，然后包括也这两天放了一段实际演示。
对，
嗯、
今天早上，
对，主站已经有了，
是
IGN 放的那个是吧？
对，
嗯，
十几分钟，
凭什么老先放啊？
因为他可是 IGN 呢，
凭什么呀？
就是那你只能问厂商了，为什么给IGN？
你发微信问卡普空，凭什么了？
西方霸权是吧？
你说话注意点啊！你说话注意点啊！
西总说的、
啊，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啊。反正《幽灵线：东京》，大家3月25号就可以玩了。
东京线幽灵、
嗯、
啊，然后
你那新闻让我真惊了，
实在是起太早了，实在是起太早了。
是你写的还是 YT 写
？YT 写，然后我在下视频，然后发微博。
东京线幽灵，
就是事实证明了，真证明。哎，而且评论下面
幽灵东京线，
就是评论下面也有人这么写，就是我对那个
废话，他粘贴了
幽灵，然后怎么什么什么体验，什么评价，什么想怎么玩，想不想玩什么这样的，就是大家真的会。就忽视掉这个语言的顺序，就知道肯定我们都在说那个东西嘛。
嗯，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关键上网站啊，喜欢这个游戏的话，这个
哎呦
会有持续的一些这个东西放出来。
嗯，
哦，
词儿好嘞啊。然后呢是这个《天堂的陌生人》《最终幻想起源》有一个新的 demo。
嗯，
对 ，Xbox 也有。
嗯，大家可以去自己体验一下。
嗯。然后它的这回 demo 的那个存档可以集成到正式版中了。
哦，
太好了。
嗯 然后 Forspoken 放了一个新预告，然后游戏其实延期到10月11号发售了。
对，
啊，
这游戏，
不好说。
没有，我很好奇
啊，
就它的好像主要主打的就是那个角色吧。
是啊，
是个好像叙事挺重的东西。
对啊，
对。
但是玩法上好像主打那个翻跟头是吧？
动就动作嘛，
就各种花里胡哨的，
非常细腻的那个动作捕捉。
对对对，
看起来还蛮新颖的，但是这个还是没明白具体玩啥，
嗯，
就是翻来翻去，
打来打去，
打怪兽，
是感觉就是打那些生物嘛。
嗯，
画面确实挺不错的。嗯，
而且我觉得他那翻跟头的时候，那个就是法术特效，就是身上带的那个丝带那个效果，
粒子，
对，哇，那个，有几个我特别喜欢他翻一下，带上那个小丝带粒子那种飘在身后那种感觉，
就是还挺带感的。
嗯，
但是毕竟是游戏嘛，你就30种50种动作，估计玩一阵子也就腻了。我比较好奇他到底是玩啥，
嗯，
可能之后快发售的时候会。
对，之前有个预告是说他是类似于穿越嘛，他本来是一个就是现代世界的那种一个普通人，
啊，
然后就嘎嘣就穿到一个那种异世界了那种感觉。
嘎嘣脆鸡肉味儿
啊，然后具体怎么穿越什么剧情，大家还没说清楚，
不知道，回头看看吧。
反正是延到十月了，
十月，对，延到10月11号发售，啊。接下来这个高达守望先锋，
你先得这么说是吧？
这个 Gundam Evolution 啊，放了一个新的预告。
我懒得说这游戏，真的，大家去看我微博。
急了，急了，急了！
龙王老师微博那个可以截张图放在时间轴。
去不用微博，去咱们机组啊，
啊，
看机组发了
啊。行，就是反正大家自己看视频吧，啊，看了视频就都懂了啊，可以看看伊之盟的那些
直播
录像什么的，
嗯。
老孙啥意见啊？
老孙没啥意见，
老孙不想玩玩吗？
我还挺想玩的，反正试试回头。
那可是高达，
是啊，
还能变形呢，
对。啊，然后忍者神龟的一个合集 Kawabunga Collection，
哎，
嗯，
就是个合集，
嗯，
作品啊，
有
合集是
13款以前发售过的各种游戏，
嗯，
就塞到一起了，嗯，
卖的还不便宜呢，我感觉，
就来回来去的，就是以前那些挺好玩的忍者神龟作品，
嗯，
就给你再来一遍，
是，
啊，然后加了一些这个就是多人的这种模式。
嗯，
我记得小时候叫什么"鸡龟快打"是吗？
啊，
鸡龟
哪个鸡？
就激动的鸡
哦，
鸡龟快打，
这哪儿
来
的
翻译啊？
港台翻译是吧？
我忘了是哪翻，我记得有这么个
鸡龟快打，
忘了哪一代了，叫这个，
嗯，玩命尬车。啊，反正喜欢忍者神龟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对，计划年内推出，
嗯，
啊。
哎，接下来这个。此前上过 GFest 的这个游戏 Gigabash，
哦，Gigabash，
啊，
对，
又放了一个新的预告，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大怪物大乱斗的这么一个游戏，
嗯，
啊，每个玩家扮演一个这种巨型怪物，
号称是怪物乱斗游戏，然后里边那个最赖的是机器人
啊，对，有一个机甲，
大家可能玩过应该有印象，就是秒杀全场
啊，对，
怪物好惨。
2022年登陆 PS 五 PS，
很好玩的游戏，真的很有意思，
嗯，
啊，
很欢乐
乐，
对。然后乔乔的奇妙冒险全明星大乱斗 R，
对，
牛逼，
乔乔的格斗游戏，
对，然后会有50个角色啊，这里，
哎呦，
然后一开始放了一些，然后他最后不有一个角色大集合的一个图嘛，然后还有好多问号，
是，
嗯
嗯，
挺好，
还原度不错是吧？就是，
嗯，
对，
嗯，
游戏的这个风格什么的，
石之海的主角什么那几个，还有其他角色也都有，
乔乔粉丝基本上必买是可以的啊，因为
嗯，
而且他上一座。挺有意思，不是那个法米通满分游戏吗？
啊，
是吧？
嗯，
还挺不错的啊，还挺不错的，
嗯。接下来，死亡回归 Returnal 有一个大的更新。
哎呦，
嗯，这更新呢，首先加入了一个合作模式。
哎，
对，
哎，可以和另外一名玩家这个共同并肩作战。
嗯
啊，
但这游戏跟别人玩是不是会很闹心啊？
嗯，
咋闹心啊？
因为就挺就，
而且我不知道他合作模式之后，如果两个人打，
有没有变化，
他的
难
度会不会有变化？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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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我不知道。啊，然后还加了一个这个爬塔模式，
是
就是往上爬塔，然后越来越难。
对，不过这个爬塔模式只能单人玩，
只能自己玩。
啊，
嗯，
对，
嗯，
这游戏能不能上 PC 呀，啊？我好想玩这个游戏。
啊，是挺适合你的感觉。
对对，我特别喜欢玩这种游戏，
是你会喜欢的，
就那种街机属性挺强的那种游戏，其实，
嗯，
啊。再往下，这个 Track to Yomi 啊，这是之前公开过的二 D 的。 感觉这个黑白画风的，
嗯，
对马岛之魂，
日式剑戟风格，
对
对，
剑戟片风格的这个动作游戏，
是，
嗯，
最后
偶尔发行，
最后还来了一个那个演员表，
对，
哎，对对对，还挺有意思的，嗯，这个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接下来，其实这场是 SE 的一个专场吧
，SE 专场
几乎可以看成是 SE 专场啊。下边还有这个 Dial Field Chronicle， 嗯，怎么个作品？
屌飞，
人家有正式的中文名。
我建议呀、啊，
屌飞德。
我就是我昨天和小五还在说这个事情，就是我建议某些日常，因为有些日常特别喜欢自己造那种英文单词。
是，
我不阻止你这个事情，但是我希望你在这个游戏公开的第一支宣传片里边，在这个视频的最后，让配音演员也好，让谁也好念一下这个游戏。
嗯。所以这个 SE 的新作，它的官方中文名叫《神领编年史》
啊，
嗯，
行，
对，是一个这个策略 RPG，
对、
啊，
好像是有一点战那个计时，
对
对，有点计时战略那种，
计时加战棋的一个
混搭，
反正从小片子没有完全看懂，大概明白的意思、嗯，就是好像是敌我同时动的
啊，
对
对，
它是官方说了是加入了全新的实时战术战斗系统，叫 RTTB。对，他官方那个就是主页上这么写的。
嗯嗯，这不这这你起名是可以起名，但是计时的这个可能也没有那么新鲜啊。但是看起来挺吸引人的，感觉还挺期待的。
2022年登陆 PS5、PS4、Xbox Series X、S、Xbox One、Nintendo Switch and Steam 平台。
呵，
嗯，这个反正到时候也还是得关注一下。
对，都有中文。嗯，
这两年这个策略游戏复兴了还是怎么着？
对，这不刚发售那个三角战略那个吗？
反正到谁都是 SE。
SE 还是就是把握住了这个、
嗯、
这个市
场。把握住了啥？
就是这种类型的游戏嘛。
啊、
哦、啊，然后包括它美术风格，其实它也完全被它给占住了、
嗯。这个游戏看起来美术也很招人喜欢，很棒。但是、
嗯、
但是那好像那个游戏里的那个3D 的模型有点残念。
对。
美术本身是很就是是
还是有水准，嗯，
很厉害。
对，然后下边还有一款游戏，
哎
啊，北欧女神的这个 Valkyrie Elysium，
Elysium
啊，
嗯，这个是一开始我看的时候，我看这个 logo， 它那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是愣了一下，我操，这是不是那个北欧女神？我当时怀疑，就是
个侧脸
播的时候，对，就我就怀疑是不是他的系列新作。然后我后来看那个官方有个混剪说他是。就是那个系列产品的一个新作嘛，
嗯，
然后但说实话有点没看出来。
以前那个叫《瓦尔基里 Profile》
啊，
对，嗯，就是女神
侧
写
侧身像嘛，
啊、对，
就是叫
跟侧身像没有女神，
对对对
啊。那个游戏是 PS 一代的时候出的一代，
嗯，
然后 PS 二的二代嘛，
嗯，
然后后来在一代二好像都复刻到掌机上了，
对
，PS 上
一代 PS 有，
对
对 ，NDS 也有
，NDS 也对有，
嗯
嗯，这个就算是新作。
嗯
嗯，但是呢，好像跟以前就不太一样了。以前是一个很特的游戏，
嗯、
是吧？特别是一代啊，
怎么形容个特法？
一代就是这个主角又是主角，他又不是主角，是吧？
嗯、
啊，
然后也是以叙事为主啊，然后二 D、三 D 的结合等等，技术上啊，然后和游戏设计上啊，都有很有一些想法。这一次呢，你看啊，就变成了一个。像尼尔一样俗不可耐的游戏，
就开始啊，
开始了
锐评啊，
就是特别这个大家一看就懂的那种三 D
RPG
动作游戏
啊，
砍一砍、嗯，放放招什么的，
在那种就是那种旧人类社会的那种废墟当中和一些人作战，嗯、但我不知道他那画面为什么就所有那个人物都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那个描边，
对，留个轮廓，
有一个特别重的那个黑边，
嗯、
对、
嗯，因为这个游戏的以前也是那个美术非常独特的，
是
啊，有一种。古典的那种华美的啊，要融合了一些油画的东西，可能这个可能回头让什么那个翟瑞他们
啊，可以让翟瑞聊一聊，
对，说说原来他那是什么风格、啊。
对，
但反正这一次在最终实现在游戏里呢，看起来还是挺着急的，就是大家可能普遍觉得怪怪的，是吧？
嗯，
对，
人物有个大黑边，然后好像也没有那么。
你刚才说上一个那个策略游戏，它的3D建模有点残念，我觉得就是这个。这个女主的那个脸的那个建模
啊，是这俩的3D 的效果都不是
很传承了，
不是特别理想。
嗯，
希望游戏好吧，毕竟是一个 经典的这个系列。
是官方也说是他这个他把原来那个经典的特殊攻击和连击系统在这里面也会呈现
哦，
然后具体的怎么个连击怎么个特殊攻击，当然那个预告片没法展示更多了嘛，就
行，
他是这么说的。
二年内
那天在群里还聊呢，这几年这 SE 是找到了这个财富密码了
啊，
就是把他们在黄金时代的那个遗产
啊，
用各种方式的就是
翻箱倒柜
往出翻。
是，
你看这个 HDRD 这一线，就是它不停的重置东西嘛。
对，
重置现在是 DQ3 马上要上了
啊，
然后那个 Live Live 也公布了嘛。
嗯
啊，然后这个前线任务
啊，
是吧？之前那个圣剑传说，
嗯，
然后这个女神，
对，
莱莎出击。
啊，
然后反正是一大堆，
而且他们在采访中也说了嘛，就是 HDRD 的这一个系列也会未来会做更多的内容，就是已经公布的是这些了，已经不少了，然后我们未来还会做更多。
然后那个时空穿越的那个 HD 版
啊，对，
然后他那个浪漫沙加那个系列在一代一代就顺着每年大概两代的速度一直在往那个 NS 上高清，往那个新上高清，
嗯，
然后是老的沙加一二三，然后浪漫沙加一二然后三，然后现在到了那个沙加 Frontier 的一代，
嗯，
啊，我估计二代很快就就是他整个都在弄。所以那个之前羽毛还跟我说呢，说那个他有传闻说那个时空之轮，
嗯，
Trigger 是不是会有些什么动作？
嗯，
那我觉得看他现在这个态势是完全有
可能，应该是会有
的，比如 HDRD 重置的 Chrono Trigger 或者是这个 Chrono 系列的新作都是有可能的。
嗯
啊，因为他们现在好像就认准了这个是个挣钱的道，大家也喜欢，
嗯，
也欢迎他把他当年那个东西都往出掏一掏。因为
是
大家可以回想那个史克威尔和艾尼克斯就是合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就大家都说他的这个 IP 很多就没了嘛，封存了嘛，
嗯，
是因为就是他俩的那个产品线就过于像，你发现吗？
啊，
就是艾尼克斯也是个 RPG 大厂，
对，就 JRPG 那一块，
他一合并原来的那个史克威尔这边的，比如说FF 之下的本来很重要的一些品牌，慢慢的都做不动了，因为他要集中力量去做 TQ 和 FF。
嗯，
你艾尼克斯那边的那个什么那个星之海洋
啊，
也就是做了几代一两代不了了之，对吧？
对。
然后这边什么沙加什么，基本都没有大规模的续作了，都变成变成小规模，或者跑到什么手机上什么样这些
啊。
完了，感觉这一段时间是那个原来那个史克威尔的东西恢复过来了，
就是找到一个工作的，
把他们那个黄金年代的那些 IP 全都翻出来，要给你做。
那我的寄生前夜是不是，
嗯，我就知道你要说，但问题是他真不算死那一波，他曾经出过那个
在 PSP 上
第三次啥，那个，
第三次生日，
第三次生日，
对，
啊，
对，
哇，狂玩
是挺好，我没玩过那个，
挺好玩，
那挺好玩，
挺好玩
是吗？
对
啊，嗯，那也许有希望
啊，
真的有希望，
太好了，求求他赶紧再来一个吧。
那会儿我玩那个时候，
重置一下那个《放浪冒险谈》
啊，
我就突然想起来，之前玩 PSP 那个《寄生前夜》的时候，里面不有洗澡的桥段吗？
是有一个，
然后我们就
是一个结局嘛，那是一个，
我
是一个彩蛋那种，
就是在那传，就能看洗澡，就那么看。然后你得怎么玩，然后就狂玩。
啊，
不是，他本来一代二代的时候是一个就是噱头，就是说每次有会有一点点，但其实你不会说很过分，因为那个他那女主角是这么设定的嘛，
啊，
会有一个那个沐浴的那个 CG 的场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你们玩那个第三代的时候，就那游戏变成那样了，
那样
哪样，
很恶臭，你知道吗？
然后那会儿狂玩的游戏就是冲着那个洗澡那个，
嗯，
说还有不同的洗法，那怎么着？
挺好的，
瞎传的都。
希望能再出新作，
嗯，
啊！
但不好编了那个故事，因为它本身从一代开始就原这个完全的偏离原著的，
对，
只是采用了一些设定。
对对对，它跟原著没有太大关系啊。那个，
所以一代时候还好，越往后那个其实从故事上就觉得越来越有点哎，
嗯，
对。一代因为它其实它虽然跟原著完全不一样，但是它是脱胎于原著那个主题和故事。一代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故事是非常棒的啊。嗯
Okay， 行吧，反正 state of play 大概是这样。
对，
嗯，
而且 SE 这个北欧女神像的那个北欧女神系列的这个新作，它不仅会登录 PlayStation 平台，还会登录 Steam， 然后官网上是有的。嗯，
行，
这个挺好，感觉是一个日式游戏的这个
日式游戏。对，
啊，对，因为之前官方也说了嘛，会着重关注于那个日本的开发
商
和发行这样的。
嗯，
挺好。
传言的这个声名狼藉还没有看到，仍然非常期待。
是那个 Tom 传言的吗？
对
对 对， 对，就是他，
舅，
就是，
爷嘛，就是
舅，啊，爷。
现在只看他了，我就不看别人。
嗯
啊，然后本周还有这个中村裕美，
哎，
建立了这个游戏工作室 Unseen。
嗯，
对，
然后放了一段他们工作室的这个介绍的短片吧。
嗯，说实话我刚点开那个预告的时候，我没把他跟那次 E3 吧
啊
上那个上台的那个状态联系起来
啊，
就突然一下好文静，然后我没反应过来。
他可能那时候他就是也比较紧张吧，他上来之后看着还挺紧张的，说
巨紧张，
说英语什么的就还挺难的，觉得
你真拿上 AKB48 了，真
明星制作人，
嗯，现在已经不再流行明星制作人这个那什么了，啊，
还是有作品嘛，就
是
希望他快点把这个工作室做起来，然后做一点东西出来。
对，
嗯，
而且熊吉说他们家就是这工作室目前来看的美术水平真的是相当可以，
他自己就是干美术，
嗯，对，
他不是召集的都是艺术家吗？
对，然后就看未来游戏的，
这也是个很危险的信号，就是有可能就是美术确实很好，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个会做游戏的人，
美术拉满了，
在这个工作室里，
就怕这种嘛
啊，
嗯，
做手游就没事，
那也不是，也并不是这样啊，就最好是全面发展，水桶一点的这种状态，就肯定是最好的啊。也单独只有某一个方面特别突出，那其实就是容易这个作品出来之后，让很多人觉得不是那么的满意。
对，不过现在也是刚开始嘛，然后还在招人，应该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做美术这一块的，所以说他在美术方面的人脉还有认识的人应该是就是有比较多，
嗯，
所以说能立马就招到一批。哎，
搞艺术的这玩意儿就是你知道文人相轻，这样
就您就整这个 Evil Within 印的这一块的，就总来点阴暗面。
行，反正期待他们的到时候做的新作品吧。啊，回头再看一看，
嗯，
然后这个格斗赛事 EVO，
嗯，
啊，2022年的这个参赛游戏的阵容
有
啊，街霸五、最好装备 Strive、真人快打11、铁拳7、拳皇15、月姬格斗、龙战士 Z、碧蓝幻想 vs 还有骷髅女孩二度返场，
嚯，
嗯，
对，很遗憾，大乱斗是之前就已经宣布是没有在里面了嘛？
对，
嗯
嗯
嗯，
大乱斗不跟你玩啊。
对，大乱斗在筹办自己的比赛，
我们自己做比赛。
对，他适合自己做比赛。
对，
嗯，他的玩家群体其实因为足够庞大了嘛，现在已经，
嗯，
就是还是
相当庞大。
而且他们那种小，就是各种中小型比赛，其实也很多。
嗯，
对
啊，就玩家自己办的呀，或者说确实是某些组织办的呀，这种，
嗯，社区那样的。
对
对，而且任天堂现在有想法把他们之前那个任天堂那个锦标赛再拿回来办。
啊，
对，这可能是很好的一个项目。
哦，还是走一下电竞这一块，
而且我觉得任天堂是他甚至都没有说自己想要特别强烈的，像暴雪似的说我要
弄
电竞做电竞业务，而是玩家真的有呼声和需求，
对，
嗯，
我得给人办比赛，
对，
对
哇，斯普拉痛那个多好，
主要那是官方的，
对，多好啊，那个，而且
甲子园嘛，
对我多好看，啊，真的，
嗯，是挺好的。然后接下来呢，有一款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消息的游戏，突然又浮出水面。
嗯，
碧海黑帆，
哎呦，
开始招募玩家测试了。
他在3月10号的时候发布了新 logo， 然后说那个就是我们开始招募玩家做一个尝试一个早期游戏版本的一个内容体验。
哇，真早期！
对他这个早期是指就是之前不已经说了吗？我们推翻重做了，就是重做完的早期。就又做一遍的早期了那种，
就得多早白膜是吧？
那有什么可玩的呀？
系统测试，系统测试
啊，
网络压力测试，
这也是当时宣布重做嘛，就是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嗯，
啊。但是其实之前在 E3 时候玩那个版本还挺好玩，
还挺好玩，
就海战真的很刺激，他那里边做的。
而且那一年 E3 之后的 CJ 也组织过，
啊，
就。在那个当时在那个育碧的某个什么展区，其实有一个封闭的试玩，当时玩家如果满足条件的话可以去到现场玩那个，
嗯，满足条件，
对，他当时有一个
就新玩家呗
他当时有一个小的招募活动嘛，
需要什么学历啊
就可以玩那个，
你玩了吗？
那E3版本我当时也玩了。
你啥学历啊
你是新玩家吗？
小学毕业，
他是游戏文化推手吗
小友身高肯定够啊，学历可能得看看。
嗯，行吧啊，这个
哎，你们没有想过吗？就当时你们玩觉得挺好玩那个东西，他们最后不满意，很有可能是不是你们玩那个东西可能就是大概游戏就那样了，然后类似的内容要玩好几十小时，然后最后可能他们觉得 这样不太行。
嗯，不太清楚
啊。龙，那你的意思
就是
说，就是、
深度不太，就是他们不太好展开了。他们可能把这个样游戏做出来了、
哦，
大家都觉得哎，一玩挺好玩。然后想要怎么再把这个东西再深度再挖，或者是扩充成能玩几十个小时这种，让玩家有体验的这种比较好的成长感啊，然后有变
粘性、
这个、玩法上有变化呀、啊，就是依然不停有新东西啊，让你。因为它其实那种游戏是这样，就是你比如你十个小时，哎，我学了新技能，
嗯、
我学了，比如说你咱们举最简单的例子，最近的这个老头环、
嗯，
对吧？就是你会发现你在这个游戏过程中，每隔一会儿你不停的拿新东西，
对，
嗯、
有新的刺激，
新的学新的东西，学新的，然后见新的，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可能就是游戏本身那个想法本身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发现按照这么做的话，可能会很快进入到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游戏的那个平台期，就是反复的让我玩重复的内容、
啊、
但我其实并没有什么，
就是内容不足了呗，
玩家感觉不到提升和乐趣的变化、
嗯、
这样的话就会那个阶段的就会比较不好。
嗯，
嗯，当时玩的时候就是觉得
做成刷游戏呗、嗯、
对，但他其实 他当时那个版本好像有一点暗区那个味道我记得、
嗯、对，他就是一个那种实时的一个大海域，然后你能看到别的玩家嘛、
嗯、
然后
但你刷的话，比如说你像那个射击游戏，他因为核心玩法比较成熟，就是什么样的枪什么的、
嗯、
就是你一想都知道
是
那些东西，什么甲技能什么这些东西、
嗯、
让玩家可以一直有新的东西用嘛。那你想传那个东西，他们可能他核心玩法是个很新的东西，
嗯，
对，
可能设计不出来那么多支撑像你说的那种刷游戏。
嗯，
我怀疑是出现在这儿问题啊、
嗯
就是、
我这刚好刷看到那个2018年啊、嗯、小五你的试玩体验，
对，
嗯，
就 我当时看着他们玩那个视频，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对
对、
嗯、
然后他这里面是有三个不同类型的船，就只有三种、
嗯、是
你能
选。当时他那个测试的时候是不多，但当时他自己也说我们以后会在这个船的类型上做一些拓展，
嗯，
但是总体而言当时他那个玩法主要还是集中在海战上、嗯、当时可能也是确实是这方面可能深度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深、
嗯、
可能也是、
嗯、反正希望最后这游戏咱们能玩到吧，
嗯，
到啊，而且比他们最开始预想的就他们费这么大劲想做的那个效果最后能达到，是希望是这样、
不过也挺好的，至少说了现在我们还在开发，然后而且有进度，
行、
嗯、
挺好的。
然后那个球那个游戏也没也
冠军冲刺
啊，对，也没信儿了、
啊，测了一下，是我记得是，
哎，是那个在一个大场地里面跑，然后撞那个球，那个
对对，就是一个弧形、
哦、
一个圆形的场地里面。
嗯，那年好2019年的时候，
也我也是在现场
玩，是在 PAX 玩的，我记得。
哎，是
啊，
我记得老孙回来跟我说那挺好玩的，怎么
是挺好玩
的？
是
挺好玩
的，他在当时在美国玩的，是
是
啊，
战斗天使嘛，
对对
对，机动球，
对
啊。
嗯
嗯，
行，做游戏这玩意不能着急，就是确实需要很多时间。
嗯。
慢慢做呗。
是，接下来呢，还有这个2022年科隆游戏展，
要、
展前发布会呢，将于8月23号举办。
哎，
对，
依旧是 Jeff 啊 ，Gelf 来这个主持，
恢复线下。
对，他是线上线下这种混合的形式。
对，24号到28号哈，正式的那个活动日期。
对，
对，
24到28。
嗯，他是线下是有展，然后线上是有直播。
想念科隆，是不，小五？
想念科隆的
大肘子，
对，
哎呦，
想念
大肘子，
贝亚林，
哎，希望吧，能尽快、这个，
希望能够恢复、
对，能够出国参与这些活动，
曾经的这个生活、
真的很有意思。然后，爽先锋4月下旬开启第一轮的5v5测试，
哎，
对，要改了，
对。然后看到他官方公开了一些这个新的内容嘛，
嗯、
新的英雄啊。这个索杰恩啊，一名这个输出英雄啊，然后四个全新的地图啊，新的模式啊，还有一些重做的英雄，比如说奥丽莎、莫尔铁拳、堡垒、
黑影
啊，新地图呢，蒙特卡罗、纽约、罗马，还有多伦多。
多伦多，
哇哦，
这些地方。
多伦多这大冰球，
这新英雄怎么这截图看着有个滑铲技能？
哇，
铁
玉，铁
玉吗？
铁玉，
姿势也太像了，
哎。我好需要一个 Titanfall 3来拯救我
他滑铲完了能弹起来，这根本就是铁玉。
对，
铁玉了。
嗯，然后守望先锋这次5v5的封闭 Alpha 测试是说是4月下旬在指定区域的那个地区的 PC 端开启啊。
你说守望先锋出个吃鸡能不能行？
不能行吧。
嗯，
别再出吃鸡了。
3v3吃鸡。
然后这个测试虽然是4月下旬嘛，中国地区的开启时间还在定啊、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不急。很想回到2016年，
没有爽先锋玩我要死了。
很想回到那个夏天。嗯啊，然后大哥这边还有什么新闻吗？
哎，有，我来一个吓人的。嗯，
吓人的。
对，石英工作室开发 Guerrilla Game 发行的那个国产的悬疑剧情游戏，不是很吓人了，叫三伏，就之前开发烟火那个工作组的嘛。
啊，
三伏宣布在3月21日在 Steam 上要放出的试玩 demo 了。啊，就是这款游戏他们官方也说了，就是烟火里面是觉得吓人有惊悚元素，但是在三伏里就好很多了，就没有说那么多吓人的了，就弱化了这些。
别呀，
但是它是主悬疑，主要主剧情。
烟火我都觉得不够。
烟火那其实还行。
对
呀，
啊，完全。
他不是那种故意要吓人，
不是詹姆斯盖尔那样的。
太收着了。
嗯。对，然后他这回是主。
因为你要考虑到你是个二 D 的，就是那种
平
面的那种，
嗯，
本来表现力就受限制。
啊，
嗯。你再不下死手。对吧。
我觉得当初阿芬跟我聊这游戏的时候，他就说，哎呦，烟火我玩的就特难受，我受不了，就我害怕。就我们俩是那种就是玩不了恐怖游戏的。就是一点惊悚游戏元素我们都有点承受不住。
那彩六你玩不也很恐怖吗？
彩六我跟你说，彩六真的是我当时就是围攻啊，我说当时打电脑，我真的是吓得就是一哆嗦，然后手心全是汗，就那种就突然出来一个电脑嘟嘟嘟嘟嘟就吓我一跳。
彩六就是三九。
三九。
这个玩三伏。
对。
我觉得他这游戏是制作人名字比较吓人。
啊。
月光蟑螂。
对，这个名字起的的确是很怪啊。然后三伏这个，
像这个漫威角色是吧？
然后我再折回来 ，OK。三伏的故事啊，发生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一个号称啊特异功能的一个三眼神童，就可以看他很多预告和那个主视觉都是脑上戴一个那种
铁锅锅盖是吗？
对，铁锅盖。然后呢，随着，但是。他不是三眼神童有那特异功能吗？气功什么那些的，然后就名噪一时。但是在1998年，三眼神童就意外的离世，他的身世和特异功能就无人知晓的，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些事情了。然后这个人也就为什么离世也就不知道了，
就死无对证了嘛。这个人没了之后，他到底是特异功能啊，还是一些有
对
障眼法是吧？
嗯，但是到2000年的时候，一张光盘就突然出现了，然后呢，里面暗藏了死亡预言和诡异的录像。嗯，然后我们的。也不能叫，不知道是不是主角啊，是个带打引号的道士，叫徐清源，与新人调查员秋吴受命调查，就是发现这些里面的故事了。
嗯，
感觉这个开头像那个，要像那个什么快手那种拍的
啊，
那个就是什么小连续剧，手机连续剧，
啊，
那些故事啊。
我到沈阳了，好悬没给我李宁拆开线了，
很期待。
嗯，然后大家在，
但这种题材我觉得还是挺吸引我的，
挺吸引
那种很悬疑的那种，
是，
而且是那个年代也好，
对
对
对
对
对，感觉那气功那一块，
千禧年总是有一些很
情怀，
对，很诡异的传说，
嗯，然后它是双线叙事嘛，双线互动叙事，然后交互的那种，
规模变大了感觉，
嗯，而且那个在 demo 里，大家是在千禧年新世纪开端的山城，就是。讲那个就是游戏刚开场的那一点东西，就是你已经是那个我们那个道士了嘛，
嗯，
就是刚才说的那两位人，
嗯，
然后他们开始调查的这个事情，
嗯
嗯，
挺好，
挺好，期待，
嗯啊 ，OK， 然后《怪物猎人曙崛起曙光》啊，然后就是会在3月15号晚上举行一个小的发布会，
嗯，
然后介绍一下大概20分钟啊，介绍一下新的故事角色和未曾露面的怪物，以及新的地点，还有他那个据点埃尔加德，嗯。这些内容。
十五号是周几？
下周
12、13、周二是吧？
对
对，周二
晚上，
埃尔加德
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然后他是提前录好的一段视频，然后放出来，
嗯，
就 OK 了。嗯
嗯。
然后这曙光的那个扩展包计划是在今年夏天夏天推出嘛？
嗯嗯。而且最近日服的那个 eShop 商店还有这个打折活动啊，大家如果想最近还没玩过，想最近尝试的话，最近现在是个好时机，啊，
我想等它曙光发之前应该它会有一个那个 Steam 那个上的 RES 版本的打折，
哦，
我在等那个时机，然后直接买一个完整的那个 Steam 版，因为它这次不是同步
更新同步了
PC 和那个是同步的，
对，
所以我就 NS 就是对不起了可能对，可能就是如反现在也不出差了，
嗯，
之前也是把在那块主要是出差的时候方便打，
嗯，
对，
啊，这回反正也不出差了，我就享受一把120帧的这个，
啊，
狩猎体验是吧？
可以，带鱼屏嘛，
对，
考虑考虑。
嗯，
又可以去龙马家借带鱼瓶玩了。
他妈哪有带鱼瓶啊？你给我买一个，你给我买一个，我让你说。
OK， 然后继续，大家听到这期电台的时候，这个直播应该已经结束了。是 EA 在本周六，就是3月12号的凌晨2点，将举办《死亡空间》重置版的开发者直播活动。
啊，
对，进一步介绍一下《死亡空间》这个现在开发成什么样了，然后将怎么怎么引入一些新的元素嘛？因为官方在第一次公开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死亡空间》初代的在做的时候，他们由于技术限制是删掉了很多设计，就没做到原版游戏里面。
嗯
嗯，这回因为引擎好了，技术力也上来了，然后我们都要做回去。
嗯嗯，大哥，你是不是也玩不了这种游戏啊？
哇，那我当然玩不了，我看这都难受。
死亡空间还好吧？
太黑，我受不了黑，主要是就是太黑了，我就看着哪哪我都看不清楚。
啊、确实哈，一代它是黑是个主要的。
对，
但是那种就是那种像就是它是那种异形类的吧，就是那种外星奇怪生物什么的那种。
嗯、
啊、
嗯。
嗯，
之前那 Prey 算是那个类似的这个
对
范儿的，
有点那种，
所以。有些人不怕这个，有些人特怕这个，我就还好其实、
嗯。但是这个打起来爽啊，它不是那种就是你只能跑你能
躲
那种。
那倒是、嗯、就是我看了一些那就是他们战斗的那个的确还可以。
唯一可以媲美生化危机的恐怖游戏是吧、嗯、就是有玩法的恐怖游戏。
嗯。我不予置评，
也
不知道
是在夸还是在。
不知道。
不是光让你跑，它是其实它是一个这个本质上是一个动作射击。
对，是个动作射击。
带着冒险的游戏，然后只不过是恐怖题材。
嗯，对，
这样啊，不像现在主流的，其实我不知道为啥现在恐怖游戏变成这样，就是跑啊跑，
就愣吓你，
全纯演出游戏，就是
因为你能打，你就会削弱那个恐怖感。
谁说的？
主要是能打不好设计嘛。
其实像生化危机不是一直在强调那
种
生存的恐惧感，
还是走路模拟器好做，是吧？对吧？其实动作设计游戏其实不好做。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很多现在做这种类型游戏的组规模比较小，
规模比较小，
就他确实没有那个能力说非要还加战斗什么的这种啊。
就恐怖啊惊悚这东西说根到底它是一个 B 级，就是说根到底就是一个
cult，
不是
它现在不是一个特别主流的
那种题材，对，最大众最主流的那种东西，所以可能最大的那个体量的那个项目就不太会考虑这个题材。
嗯，
可惜就没有那种开放世界的、
啊、开放世界恐怖游戏。
你知道玉璧给你做一个
纯
玉璧给你做一个
就是、
嗯、特别恐怖，哪儿都是怪鬼，
二星来一个那种、
啊、
就你就满地图乱跑，
就都特别恐怖，然后他还得爬塔开地图。
OK， 然后在那个就是死亡空间这个重置版嘛，是计划登陆 PlayStation 5 Xbox X 和 S 还有 PC 平台。
期待
说到这种惊悚恐怖悬疑游戏、
嗯、
很期待外山龟狼的野狗子
啊，
嗯，
很好奇他会做成什么样。
你说做这种游戏的人都给挤兑的，他得出来自己
自己单开了，
对，大
另另起炉灶，
不容我们这些恐怖游戏啊，怎么办？
确实不好卖嘛，这游戏你跟那
生化危机卖多好啊，现在一代一代的，
是，但生化危机我觉得不是很恐怖，
那、嗯、有些人还觉得他原则上还算嘛。
他就
是
偶尔 jump scare 吧，
嗯，
但整体来说，我觉得他不是很恐怖了、
哎。你知道我第一次玩那个《求生之路》的时候
啊，
我吓得不敢走，真的。
你是缺钙吧？你恐怖应该没关系。
就是他就是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那会儿是玩到了一个就要进一个那种类似于山洞的地方
啊，你看那种黑的地儿，
我操！一看那黑的，然后远处那个就是里面有一些车灯在一闪一闪，然后有时候看能看到一两个僵尸，我就我操，我不敢往里走了。那种
那逃生你是不是从来没玩过？
我疯了，我玩那个
哦，
嗯，
逃生他们那个就是当时不推到出了一个那个纸尿裤吗？就是、
啊，
不讲过尿不湿、嗯，就是买游戏可以你买他那个同款的那个就是限定版的尿不湿还是什么玩意儿？
在那骂我、
嗯、啊，感觉你错过了很多，
我
还挺好的。
我知道这些游戏
极度恐慌什么的，
我都看过那些、
那个。
确实
他没道理，那丧尸都做成那样了，他有什么可恐怖的？
是就是我是那是比较早初中那会儿玩
啊，
然后我真的是我就已经吓得不行了。
就所以说这游戏得限制级别嘛，就
是、
是你初中确实不应该玩，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对，嗯，来我了 ，OK， 再聊一个我初中开始玩的游戏啊，真浪费时间。嗯，魔兽世界下一步的资料片4月份公布
哦，
对，就是暗影国度，这就是告诉你完了。
那就是
下一个吧，
10.0了，
应该也有可能会被9后面加大数啊
啊，9.29，
那不知道了，应该有，应该是10.0了就该
啊，
魔兽世界 X 是
CFX，
对，魔兽世界 HD 是吧
？DX 魔兽世界 DX，
对
，Deluxe
可以， 然后是他是系统的说了一个可以说是魔兽宇宙了嘛，就是他3月16号也马上了，对
啊。
然后是炉石传说今年的第一个扩展包内容就要公布了，而且要深入的聊一下今年炉石传说将有的一些系统核心的改动与更多的计划。
哦，就他炉石那事儿也在那个魔兽世界那个账号下面发，我好像
对对都一块儿，因为炉石就是魔兽里面分出来的嘛，衍生吧算，
所以其实已经不是了嘛。
嗯，
对
对，
嗯，然后一开始是嘛，然后就说了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魔兽正式服的那些，一些挑战赛呀，还有那个就是怀旧服的他们那些的一些挑战赛、赛季服之类的。
那个比赛还在打，前几天我看他在什么竞技场比赛
啊，
看啊，睡不着觉嘛，我看我那个就
睡着了，
催眠。
对，而且大家这么传了，哎呦我天哪，多少年了？我大学那会儿就有传闻说魔兽的手游要来了。嗯，
最早传的是魔兽要拍电影。
那
这是我感觉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说
了，
拍了吧，
对，是拍了，对，已经拍完了。
然后魔兽的手游这回你值得注意啊，他说的不是 World of Warcraft Mobile， 是他说的是 Warcraft Mobile， 就是魔兽这个可能你可以理解为魔兽宇宙的一个手游。
那能做成什么样啊？
因为你看那个就是
做成 MOBA。
MOBA 那个，你说风暴吧，死后我跟你说。
我没说风暴。
那还能有啥？就是因为你看那个魔兽争霸，它也是
即时战略嘛，到手机上是啥呢 ？SLG 嘛，就是
啊，
就是啊。
但是我听有舅舅党说，
给你个城，然后小兽人
啊，兽人包炸弹，然后
看猪啊掉好多刀。
对OK， 但是有舅舅党啊，是有另一个舅舅党说是。可能是塔防，
塔防，
对，
明日方舟，
哎，这我不知道啊，反正是那个就是传闻啊，传闻说是国内的那个
宝石 TD，
哎，那种
啊，
那种那个就是塔防
守护雅典娜，
嗯，就是不知道了。具体的这个魔兽宇宙的游戏 Warcraft Mobile 这种的 game 是要在5月份才正式公开，
嗯，
行呗，
行，
嗯 ，OK。其实
有一种姨妈撒拉的感觉。2022年了，你终于想起来说这。
对，
我们一直以为就他们在魔兽这个 IP 下的手游，这个手机上的想法就是，无论炉传说就只有承载了嘛，就是，弄挣钱，卡牌又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形式。
对，
最终他们还是想做点啥，是吧？
嗯
当时你这 COC 出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其实是不是暴雪可以学习一下，你可以做得更好？
对，
看不上。对吧？然后人家那个当时其实手机上已经有了那种，就想要在手机上做出来《魔兽世界》的那种，
是是是，
很多项目
有。
哎，那黑色沙漠不也有 mobile 版吗？
但事实证明，确实暴雪不做这个是对的，
嗯，
他们都死得很快啊。
嗯，
所以相信他肯定不是一个就是，手机版的 MMO， 这肯定不是。
手机 MMO 我觉得还是太难了。
在其次呢，他肯定也不是个卡牌了，因为有炉石传说了，所以就剩下的类型呢。
嗯，
要不他就是个创新的，就是自己做一个什么新的什么东西，
嗯，
要不就是你说塔防那个是很有
合适，因为国内我看了一些暴雪系的 KOL 他们在聊这个事情，就是有舅舅党就透露了一下，说是可能是塔防，
塔防，
而且魔兽就是塔防里面加入 RPG 要素，就是类比明日方舟嘛，魔兽也可以使劲往里加呀，它有那么多角色和那么多设定，然后就把 RPG 融到那个塔防里，很容易就能戳出来呀，
不知道，
嗯，
出赛车吧，我觉得
魔兽卡丁车，
魔兽卡丁车吧，
那也不能在手机上啊，
可以，那
马里奥
卡丁车都可以在手机上，
对啊，
嗯，
是啊，
对，然后是高能传送，苹果在今天这周的一个凌晨的一个春季发布会
啊，
总的来说呢，就是 iPhone 13和13 Pro 上了新的颜色，
哎，
然后呢 ，SE 又来了，
更新了。
对，上了 A15 和 5G，
嗯，
一下这个性能就是提升了不少啊。
嗯，
然后呢 ，iPad Air 也跑出来了，上了 M1， 然后可以说是小 iPad Pro 了。然后呢，再一个重头戏是我当时我没看明白的，它是那个 M1 Ultra 芯片，
对
啊，
是把那个俩芯片给扒拼一起了。
是最现在目前性能最强的 M1 芯片。
对。
嗯，
然后呢，这么强的芯片放哪儿呢？放在一个叫 Mac Studio 里面的，
嗯，
就是一个像两个 Mac Mini 叠一起那种一个大方块，
对，一个大的 Mac，
对，然后还有一个新的一个显示器叫 Studio Display， 我以为它俩是一套呢，
嗯，
结果是分开卖，你也可以一块买啊，
也是那种适合视频创作者，
对，
哇，
创意工作
这种，对
对，就是编辑完全性能过剩的那种编辑用，
对，你要纯文字编辑就确实不太需要这个，
对，然后相当贵啊，相当贵，不过很多那个就是视频创作呀，
我记得是15000起吧，
顶配6万多，
那
个、
啊、是，
那
你要非往
拉满拉满
啊，
嗯。对，然后那个 Studio Display 里面还直接塞了一个芯片
A13，
对、嗯、然后说我这个显示器都比你处理器比你那手机处理器快，
嗯，
嘲讽一波嘛。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 SE 啊，我觉得很值，我当时都有点心动了，就是而且是指纹的嘛，指纹解锁的，不用那个面部 Face ID 了、
嗯、Touch ID。
嗯，
好，那我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影视相关的一个新闻啊，
嗯，
就是本周放出了这个《星战》衍生剧集，这个欧比旺的这个首支先导预告，也是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了这个预告出来啊。
嗯，
这个片子会在这个5月25号的时候，在迪士尼家的这个流媒体平台首播，一共是6集。这个预告里其实能看到信息还是挺多，虽然很短，但能看到信息还是挺多的。比如说这个能看到这个演员，首先欧比旺这个演员还是跟之前这个确认过的一样，是这个前传三部曲的那个欧比旺的演员本人来演，对，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版的欧比旺的，嗯。然后呢，除了他会回归，还有这个前传三部曲的这个这个安纳金这个演员，哎，海登也会回归。然后还有那个，
那都变样了吧？
对，那肯定变了。那时候多年轻，他那时候
是啊，
九几年的时候，
用 CG 做呗，就是
对。啊，谁但现在还没有他的画面，所以不知道他会是怎么样。
啊、
而且他在这个剧里面应该是演那个达斯维达了，就不是那个、
哦、
已经是达斯维达了。
对对对对对、
啊，那就无所谓了。
你怎么这样？
不是，那你一直戴着头盔呢，谁知道那里边是谁呢？
也可能摘，也可能摘。
啊、
对他
不是
这个
能摘吗？他
可以摘，可以摘。
他要呼吸，
他那个呼吸机是挂在身上、
啊、
对，他那头盔可以、
啊、摘的话，脸不都是烧的，都那种了。
达斯维达里边是谁都
对，
也可以是塞缪尔杰克逊。
Mother 发，
对这个剧呢，它的时间线设定就是在那个星战前传三，就是 EP 三之后啊，所以它这个时间线也是
四之前，这中间那一段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他刚变成达斯维达，
哎，对他刚变成达斯维达、
啊，
然后那个演员的年龄其实也是欧比旺的年龄是对得上的
啊，
如果让他来演的话是对得上的。然后这个片子里呢，能看到几位这个判官也是有了这个造型，
嗯，
包括那个大判官，就是那个裁判所的最高长官，还有这个。七妹一开始我都没认出来，他那个头盔有点变了，
嗯，
还有五哥
我五哥介绍五哥，
对，这都是那个动画里
啊
有了这几个角色、
啊嗯、
也是出现了这个那个真人剧的这个定妆照。
我想起来了，现在里有赛马这个剧已经死了，
有啊，
对对对，
温度大师
在这个时候已经死了是吧，
我最爱的温度大师。
对对对哦，这回还没死，
还没死呢，
对对对、
啊、
时间线上这回还没死、
啊、
是那个、
啊
哎，他不是已经被那什么了吗？他不是已经被皇帝给电出去了吗？
对、啊，
就是从那个楼里边给电出去了。
就决战的时候，
哦、
对、
哦，还真是，
就是
对对对对，
阿纳金把他的手给砍掉了，然后皇帝一发电，然后直接给他电出去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哦，对，那确实
挂
了，
就失踪了，不知道是不是挂了，反正
掉下去
了，
掉下去
了，对对对。
但是他肯定没挂，因为之前有一个那个海报传言是他，对，
会出现是吗？
不是这个剧里，
啊、
但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他的海报，我记得我看到过。
我靠！
然后这个剧里呢，那个我现在不知道他那个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二姐会不会出场，就是因为对玩家朋友来说，二姐会比较熟悉，因为他在那个失落的陨石团。
啊、
武士团，陨落的武士团
啊，
是陨石团，
陨石团，
对，然后他戏份比较
出，
嗯、他当时是那个前期的那个主要反派二姐、
嗯，
然后那个卡尔跟他不是有很长时间的对手戏嘛，而且最后那个游戏里的玩到最后的话，那个达斯维达会登场
啊，
所以当时而他本身也是游戏那个动画里边人气比较高的角色，不知道这部剧里会不会登场。
啊
可能他那个星战动画是不是还挺重要的
啊、哦？那个动画特别重要，
不看可能很多东西连不上。
我感觉可能也还行，因为你直接看曼达洛人的时候，你也不会连不上，你只是说有些可能更深一层的解析
是
悟不到。
就是我感觉到他这个 有某一集里有一个场面处理，我觉得是这个出现这个角色一定是一个就是粉丝会欢呼的角色，
嗯
啊、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就是什么到底在发生什么。
嗯、它不影响你理解
这个剧集，对，但是本身它确实不影响。
对，可能就是比较情怀向的一些东西肯定会有的，嗯。然后这个剧是我还是比较期待的，因为这个剧说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到现在这才是第一个预告出来。
嗯，
而且这几个角色也是我比较喜欢，因为我比较喜欢前传三部曲嘛，所以这几个角色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嗯、
看看到时候这六集拍出来会是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首支预告嘛，才可以，应该再等等，他们应该还会有预热宣发的节奏，会有更多预告。
五月份，嗯，
行。然后说电影，我就不得不说一下昨天我和导演，
就本周四呗，
对，就是周四昨天下午晚上傍晚的时候去看了《神秘海域》，
哇，
哎呦。看了这个荷兰弟汤姆·荷兰德和这个马克·沃尔伯格，
嗯
啊，演
的
这个对《神秘海域》哦，这个我先说好的方面吧，我觉得还是
要喝
电影
啊，电影对，就主要说电影的事儿，
说很还原，很多场面很还原
啊。他其实是就是选取了一些游戏里边的，比如说那种经典的场面、经典的场景、一些元素。
嗯，
给它融合到了一个新的故事里边，
常见的这个游戏改编的这个
对，然后它讲的是一个也算前传故事吧，
对，之前宣发也是嘛，说是前传，
他俩刚认识是吗？
啊，对，就刚认识，就他们俩刚开始去算是探第一个宝的这个故事吧，苏利文和这个
德雷克，
他们俩刚认识，刚刚相识，然后去探宝这么一个事情。那首先荷兰弟这个演员吧，我先说这个演员吧，之前好像也在节目里提到过，就是他刚开始演蜘蛛侠的时候，我其实很不喜欢这个演员。
为啥呀？
就是觉得他演的情感特别的，就他这个人设特别不丰富，他只有一个方向的
奶油小生
人设。
嗯，
你能明白那个意思吗？就是他演蜘蛛侠然后演复联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不立体，这个人
单薄。
对，就他纯是那种就是那种搞怪搞笑那种轻松那个方向，他发力发的挺好吧，我这么说。对，
但是到了他蜘蛛侠第三集的时候，确实他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
这个角色变得像你说的丰满和立体了很多很多。
对，就复联的时候，哪怕有一些那种本来是比如说比较让观众感到难过、感到深沉的那种场景的时候，我觉得他演的也不是很丰满，
就是说的那稍微过分一点，但肯定不是，肯定不是这样，是带引号的。就是这个角色的很多设计完全是为了钢铁侠服务的
啊，
就有那种在这个复联那个大的那个
对
有点 sidekick 那种
感觉
了。
但是就是从复联四之后，他们也看到了这个角色本身受欢迎的程度啊，然后之前塑造上的还有一些缺失。我觉得在蜘蛛侠三里，他们其实对你说这个事儿，
哎，
有了很强的这个
对。所以我在看完这个最新的蜘蛛侠之后，
啊，
就是瞬间就改观了。看来你还是非常可以的，
他演本人的演技和魅力都是没有，
他的戏路还是比较广的。
是，
那这个事儿就更尴尬，就是我说一下这个蜘蛛侠，就我不剧透啊，就这么说，看完新的蜘蛛侠，看完荷兰弟之后呢？荷兰弟的在新蜘蛛侠里边的表现让我突然觉得另外一个演员实在是有点那个没什么演技。
呀呵开始比了，
开始了才艺捧一，
哎，
合适吗？
就不说是谁了吧，反正
我确实没听出来你说的是谁
啊。对，反正就是荷兰弟，我在看完新蜘蛛侠之后瞬间就改观了。
嗯，
然后包括也又去找了一些他之前的一些比如说拍蜘蛛侠的一些幕后的花絮啊什么的那种，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演员我就突然就很喜爱
啊。
然后所以新的神海我也很期待嘛，当时就想看看荷兰弟演的这个比较年轻的德雷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嗯，
然后看完之后呢就觉得就是他我看有一些影评说觉得他还是在扮演蜘蛛侠。
主要也是爬来爬去翻来翻去，
但我不是很同意这个事情
啊。
我觉得他在这个里边就是没有完全走蜘蛛侠那个性格那种演绎的套路
啊，
他还是有点那个像游戏里边的那个德雷克那种感觉，
那个劲儿是吧。
说实话，游戏里的德雷克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他就是那种风趣幽默，然后稍微有点坏，但是其实又是一个很深情、很正义的这么一个人。
我总觉得他进一二三四代之后，其实这个角色在游戏里也是有变化的。就是、
对啊，他一直在
变
化，
还挺明显
的。除了正常的角色的弧光变化以外，其实他们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对这个游戏的对这个角色的定位和理解，其实也是有变化的。
对，
你会看到他一开始的是那样一个 我怎么说，就登徒子
冒险小子，
就是那个为了财宝，就是那个、
对对对对对，
这个很富，但是我尽量不干坏事，但是呢，你别挡我路
啊！对，
是，但是到了四代的时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
就
完全变成这样，
就很成熟嘛那种，而且最后
内心内有很多纠结，就是他对这个，就是他天生的对那种财宝，对那种秘密
向往，
那种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那种好奇向往，但是他本身又对这个平静的生活，然后对他爱
的人家庭
有一种向往，
那种责任，有一种就是。那种就坠着他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人的那个纠结感是主要表达的是这个嘛？对，当然电影里应该说是个年轻，
电影里是年轻的嘛，
对，
就他刚开始还
轻松一些，
还处于那种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探险啊探宝啊这种就充满非常多期待的这种
年轻人，
这种年轻人，对，就很有意思啊。然后整体看下来我觉得他虽然其实我觉得他跟游戏的那个他没想完全复制一个游戏里的德雷克那个感觉啊，但是他的这些一些言语啊一些表达呀、啊、我觉得
他的一个版本
还是挺不错的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戏就是动作戏其实比那个蜘蛛侠要，蜘蛛侠那个就是其实很多都是绿幕，然后穿上这衣服一大堆替身可能帮他演一些东西，这个的话可能动作戏当然肯定有替身，但是能看出来他有些之前片子不也放
他其实有很多动作戏是他自己来的，
对，就是
他能拍得了这个，
就他本身不也练得挺那什么的吗，
哇他那身材、
啊、
哇
巨牛逼是吧，
神海里疯狂露点，神海真太好了，
看了看这么激动的，
就这个戏好像听说动作戏还是相当吃
很多，
我觉得很多玩家也是看就是对他这个这电影作为比如作为一个这个就是动作类型片的话，
嗯、
觉得是一个合格的。
对，就看爽片
好看
那种，对对对，
是合格的爽片，
对对对、
哦，那就可以。
而且本来《神海》里边，因为德雷克和苏利文都是那种比较幽默的那种形象嘛，在电影里边，荷兰弟和沃尔伯格之间有一些那种互相那种吐槽斗嘴，就确实也很有意思、
啊、，CP 感是有的。
对，因为沃尔伯格本来也就老那演那种就偏喜剧那种，
是
那种
很囧
格，对。
哎泰迪熊，
对对对，
我可太喜欢了
啊、嗯！但是沃尔伯格，我觉得就是选角方面有一个，我觉得不太那什么，因为其实苏利文在游戏里是一个那种比较就是瘦高那种，
哎，对他太壮了，
小老头嘛，那种、嗯、就是沃尔伯有点太壮了，
稍、嗯、微年轻过嘛。
而且就是游戏里边，因为苏利文个儿很高，但是在电影里边，就是荷兰弟和沃尔伯格身高没差太多，确实这俩人，
没准人家还长呢。嗯，
他长不了了
行吧，反正就是、
然后那个、因为神海我觉得大家玩游戏的时候就很喜欢那种就大场面嘛，什么追车呀或者这种就是神庙逃亡啊、
哎、
这种
跳啊，
神庙逃亡还行、
啊、从哪塌哪儿啊什么的、
哎、
这种，
就那个预告里面总用的那个就是那个飞机那一块、
啊、那个神海三里边的那个，
哇
那
一段真的可以、
那个、哇那个真的是我们昨天在 IMAX 厅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爽，
是吗、
啊、
他对于游戏的还原和那种体验怎么样
啊？他不是对游戏还原，他
是
就是你纯当电影看看一个
大
场面的时候特别爽
啊、
嗯嗯
嗯！
因为其实这个很说有意思一点是这个游戏的最早这个游戏来的那个初衷是想做那种电影式的
那
个
动画，
它来自于很多电影的那种设定，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些什么那个夺宝奇兵啊什么那些东西，
印第安琼
斯、
国家宝藏什么的。
然后这个慢慢游戏成为了就是这个一个世界级的 IP 之后呢，就把它拍成电影。
对，
我觉得这个事还，如这个事其实挺有压力的，你要拍不好的
话，是，
嗯，
对。
但确实后，然后就是后边电影后边很多那种大场面、战斗场面，其实都挺好看的。就那种动作戏都很不错，我觉得啊，很有意思。然后说一点，我觉得就是还不够好的地方，我觉得也有，就是因为它只是一部电影嘛，
嗯，
然后就感觉里边很多桥段，包括这个情感的递进、人物关系的拉近，都特别急，
是
就是
铺垫不够，
就很赶，
可以想象，
对对对，就是恨不得赶紧就到那个最关键的地方
啊，
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也是瞎想啊。就如果他能拍成剧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好的这种演绎、
嗯、
啊，就是能够把这个角色立得更再完整一些、
嗯。
因为我觉得游戏，你像你喜欢神海，喜欢德雷克，他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游戏的时长很长，
对，
你有一个很长时间去了解这个人，
嗯，
而且你是在扮演这个人嘛，所以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和这个角色之间有一个非常强的一种情感的联系，
嗯
啊。但看电影的时候，当然这方面可能会弱一些，而且毕竟时长有限，它没法给你把每个人的形象都立得非常的完整，
嗯。
所以就有时候你可能觉得 有点太着急了，有点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想象的，就是
对对对，
正常
有点太赶了，
电影版会有的、
就是、啊。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这种同类型的电影吧，比如像刚才说的《国家宝藏》《印第娜琼斯》《古墓丽影》等等这种探险、
嗯，
然后这个探宝的这种电影，
嗯、
我觉得有一个环节特别吸引我，就是他们去到那些，比如说一些遗迹里边或者古墓里边的那些非常巧妙的
机关
设计、
啊
嗯、解谜这个部分。
啊啊
是很吸引我的、
嗯、
啊，但是这个里边的这个解谜确实就是没有让我觉得特别的惊喜，
嗯，
他也没太弱化吧，他还是保留了这类型电影里边一定会有的这种桥段、
啊，
但是没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惊喜，
死活解不开，然后最后恍然大悟，千钧一发的时候终于想起来了，然后就那种东西、啊，
对，反正是这两方面吧，我觉得可能还。不够特别的好吧，
嗯
嗯，但总体来说，你完全当成一个那种，就是这种爽片这种动作片去看，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觉得、
嗯
啊、
那就行了。
或者说你比如你特别喜欢荷兰弟，那就很爽，
啊、全是福利是吧？
对，
就非常爽。
我觉得一般的游戏玩家也好，一般的这个观影的观众也好，可能对这个电影也没有说特别深和高的那个说你要
要求
怎么着的、
嗯，
其实就是一个爆米花电影。
对
对，
我要要求，然后给玩家一点情怀的东西啊就可以了。
嗯。挺不错的，大家如果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嗯，国内是14号吧，好像是。
对，14号下周一，
哎，
下周一就上了啊、
嗯，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下周
听咱们这节目的时候，那个咱们活动也
已经结束了吧？
对，
应该就是在节目的当天的晚上已经结束了。
对，周六
啊，那就可能有一部分听众可能已经看了，
已经看了、
嗯、
啊，
对。然后昨天我们不是去参加活动嘛？然后中间这个电影正式开始之前，还有一些别的一些环节，
哦，
然后在 IMAX 那个屏幕上玩《神海四》，
哇
啊，
那不挺爽的吗？
感觉怎么样啊？
但一开始就是彩排的时候，其实我就去了，我就去看，
嗯，
然后我一开始坐在一个特别靠前的位置，
嗯、
就是火。我觉得你去 IMAX 厅绝对要避免坐到那个特别靠前的位置上，
感觉屏幕都砸脸上了。
就是你看一会儿就会觉得有点恶心了，开始。
你调下 FOV，
因为它那屏幕特别
大，
对，
然后你知道那种仰头看其实很难受啊，
嗯、而游戏镜头晃的又
啊，他其实挑了一段
哦，不太晃了是吗？
啊，就是那个结尾，就是你在那个船上和人那个拼刀那一块、
哦、
就没有特别多的动作，其实啊，
哦、
就俩人就是怎么着拼，
而且就是你自己玩还行。他人是有个身体那个协调、
啊，
就是你摁右往左，你的脑子里是有反应的。那如果你
看别人
特大的屏幕，然后看别人玩，
啊、
就
晃吐了都，
就很容易。
但我昨天就是看别人玩的，
这不就是我坐你开的车，你没事我吐了。
啊、对对对、
嗯，
看了会儿，确实还挺爽的，
肯定、啊
对，
那身上效果肯定
很有意思。
IMAX 那个音响不是特别棒吗？
而且我感觉，如果他比如选一些像《神海》里边有一些别的，比如说追车那种场面啊、
嗯，
或者一些战斗性更强的场面，估计会更爽啊。
嗯，
哎，咱啥时候那个包一个 IMAX 厅
啊，
办一个那个 KKSK 吧？
都看吐了，
外边叫一救护车，你知道吗？
哇，那不得那个就是
三 D 游戏速通专场，然后二 D 都不玩，必须玩三 D 的。
Deathloop
对，
还得要 Deathloop
外边救护车，
雪原
啊，可以玩传送门什么
的，半条命，
半条命，对啊，想想都很有意思，嗯，确实挺好。反正电影到时候大家如果感兴趣，就自己去看一看，
哎，想看，
嗯。然后啊，里边还有一些，就如果你是玩过游戏的玩家，还有一些专门的彩蛋
哦、
嗯，对对对，
挺好挺好。
那本周的加游戏新闻节目就到这儿了，朋友们，
yeah.
就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Bye bye.